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上次四世纪就讲着讲着就来到了民国啊。
是你来到，我没有来到，我跟着你。
对日抗战啊。这个毛润之啊，毛泽东同志啊，原来跟这个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世师耶夫他还有那么一点点相像哦。
哦，那你后来有没有找到更多的相像来支持你这个啊社会观察家的论据呢？
这我倒是不知道了，但是呢，这个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耶佛他呢，也当时对他的人民也做出相当的贡献嘛，这一点跟我们的毛主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来这个耶佛他怎么样呢？
耶佛他，我们应该把上一次我们念到的地方稍微讲一下。
好，
上一次我们来到这个四世纪的第十一章嘛，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基列人耶佛他是个大能的勇士。
对，
他加了一句话，说是妓女的儿子，表示他出身很低啊，对不对？
是是是，赢得小辈的敬佩。
对，耶佛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佛他说，你不可在我的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对，这点很像，出身低微就被他当时的同辈啊看不起，其他这些号称正统，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国民军号称是抗日的正规军，就把这个他是什么这第三节这个地方的耶佛他就逃避他的弟兄，住在伯婆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你看那个时候这些不得志的，对不对？被人家排挤的，他们只好到婆陀井冈山这个地方来聚集。
哎，不，这个抗日战争，这个我们对大家都应该是好好褒奖一顿了，对不对？
哦，大家都有抗日都有份了，就对了。
就是，
好，大家都
除了小贝跟蒙哥以外，谁，
哦，
没有份呢？对不对？
啊，对的，对的。哎，但是总之啊，哎，他那时候就是被排挤嘛，对不对？在他那边聚集的人就被称为匪徒。
不过他们也有可能真的是打家劫舍过日子，要他怎么过日子呢？对不对？
这些匪徒里面据说也不少是哈，也是这个文人呐，读过书的，对不对？耶佛他也是哈，奋发向上，也是写了一手好字，对不对？也很会作诗，应该差不多嘛。听这个名字，耶佛他的蛮飘逸的。
你看写毛笔字是吧？
所以呢，我们上次就讲到他这个出身卑微的人被大家排挤，但是真正要打仗的时候啊，这里。以色列人又没有胆子跟他这个亚门人他这个死敌啊，又没有胆子跟他们硬碰硬，这个时候又要叫这个耶佛他回来。到第六节的地方，他就对耶佛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你看看，找他回来就是给他一个头衔，回来当元帅。这种元帅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事的元帅啊，就是打那种可能打不赢的仗，然后把他找来，然后叫他当元帅，对不对？
那后来呢？耶夫他有没有答应他们呢？
英雄豪杰嘛，对不对？他当然，你这样跟我讲，我怎么可能会饶你？过去对我又不好。耶夫他就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
这个就你说他做的诗是不是？
一个堂堂男儿，这个时候真的是哈，说此仇不报非君子，对不对？你这个当年你对我这样子，对不对？那现在你们国家有难了，国难当头，你们自己没有胆子出头，也没有什么一个像样的领导人，你就说来拜托我，那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法，我没有说我不出来，那你总要给一个说法，对不对？
他这个讲的话四句话，还真是每句话八个字呢。
哎呦，我们就又悟出了圣经的一番道理来啊！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不但八个字，而且还有对仗，不错。
好了好了，继续下去。那这些长老有没有胆子回答他呢？
哎，这长老当然事到临头，他怎么可能没有准备好说辞呢？早就预料到他会这样子给一个回马枪了，对不对？
那就说什么？
长老就回答耶佛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首领。”意思就是说，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躲在后面，我们也跟着你一起上场，你就是来做我们全部居民的领袖。 讲的是他也算是肺腑之言，我们也不是来找你上战场，就让你自己去打而已，我们也会跟着你上场，只不过你就是我们就是缺一个领袖。
哦，这个激烈的长老跟他说，你如果打赢了是不是就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
他没有说你要打赢啊，他说你可以做激烈，
你打不赢都打输给人家宰了，当然就不用做领袖，当然需要打赢。
哪有这个，我们特别是我们台湾来的一定要记住四个字，叫做永怀领袖，这个领袖打赢打输都是我们的领袖啊对不对，这个道理要讲，一个人能够当领袖被人家称为领袖这个阶级的话，不管打赢打输，打输只不过是转进啊，没听过这句话吗，对不对，
嗯，
他是转一个方向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没有输的，
哦，没有输的，好吧。那这些长老也是避重就轻，耶弗他问他们的话他们都没说，没答，你们当初赶我现在又来请我，他们就拿这个权力的位置来跟他交换就是了。
对，而且你看你这个领袖这个职位他们可能也可以看准了，耶弗他就是一生的志愿就是要当领袖，对不对，我们把这个领袖的位置就空出来给你，对不对，过去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嘛，反正我们现在都臣服在你手下，你就来带领我们吧。
嗯，
也不错，蛮有诚意的，他也没有跟他说对不对，你要怎么样你才能够再当领袖，就是你就是回来当我们的头就对了。
然后耶弗他怎么回答他们呢？
这个第九节的地方，耶弗他就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嘿，这个耶弗他开口闭口还是蛮多耶和华的嘞。
对呀，同性耶啊，对不对，
这你
又脉相传嘛对不对，他也蛮有把握的对不对，
他说耶和华把他交给我，哎，这个人是真的是比较像样一点。不过他接着他跟前面这个基甸呢比起来呢又不太一样，一基甸就说我不做你们的领袖是吧，
对，基甸还归三主四，
耶和华他倒是蛮大方的，
不太需要再什么印证了对不对，
我想他在山里面做这个土匪啊，也实在是日子没什么好过。
对呀，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嘛，对不对，而且你看他这个时候这个长老来一讲，他周围的这些匪徒们都也觉得机会来了对不对，大家眼睛都发出光来了，那当然一个机会不能放过。
好吧，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同意了对不对，
对，
那基列的长老再回答他一次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整个的听起来蛮好，就差了一件事情，就是求问耶和华。我们上次讲了他们把外邦的偶像都除掉了，其实在耶和华那边因为以色列人受的困苦就心中担忧了，但是因为敌人的关系，这些长老就等不及了，赶快去想个办法。
对，
想个办法还不错，大致成名在耶和华面前，现在内部团结也没什么不好。
对，
对吧，这事情并没什么大错。那就看耶和华是不是与他们同在，因为你的确不打不行了。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哦，当时真的就做领袖，就永怀领袖做元帅了，是吧，
直接就做领袖就做元帅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好的人选，对不对，
哎呀，这底下耶弗他这套这个作为可是做对了。耶弗他在米斯巴，哎，这也是押韵的啊。
耶弗他在米斯巴，这个地名是不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
米斯巴是个很热闹的地方，末日大战就在这一带啊，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了。
什么叫将自己的一切话？什么叫自己的一切话？这个不太懂哎。
恐怕就是刚才和长老所讲的这些事情。他们商定的，我现在回来，他们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妓女的儿子，然后我来做他们的领袖，让耶和华把这个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不错啊，到现在为止，这真的是四世纪中间的一个高峰，
有一点复兴的迹象，
是有点复兴的迹象，尤其他带着一切的百姓臣民在耶和华面前，没有把上帝忘掉。你要知道，这个他们才离开亚比米勒不久啊。从基甸一直掉亚比米勒，掉得相当不像话。这个耶弗他，尽管出身地是不错的，那尤其底下呢，看起来呢，那我是觉得这耶弗他特别像毛主席啊。
对呀，他讲话的口气就是他相当的有气魄啊。
毛主席他之所以一开头的时候他不是这么出头，他就是因为自己这个湖南口音太重了一点。
是这样，
他有点土腔土气，
嗯，
对不对？
难不成你还亲耳听到他讲那一句哈？是什么？中国人民站起来那句，
中国的人民站起来了那个是吧？
哦，你就是听到这一句就觉得说，哦，这个有一点口音在当中，对不对？
不是听到这句，这是真事情啊。
嗯，
他当时有点自卑，就像小贝，对不对？你怎么会跑到世外桃源跟蒙哥做节目？你在教会里边，就是你没有办法讲一个字正腔圆的北京腔，是不是？
嗯，对呀，祷告都不太敢祷告啊。
就是啊，你祷告人家笑你的。
对呀，那种祷告你让他讲的字正腔圆，又可以引用很多圣经的句子，前后又有连贯，最后收尾的时候还要加一个什么爱你的名，什么啊得胜的名，奉你，我都这那些我都不会啊。
讲的这么标准，你都听久了都认为上帝也是这个北京人是吧？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正在祷告、正在交通的时候，小贝这个台湾国语上来，那不是逗笑吗？
对对对，哦，所以你说这个哦，
蒙哥就是看你这样子不得
可怜，
把你请来世外桃源。
我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悲啊？
嗯，听起来你也跟耶弗他有点像啊。
我也跟耶弗他有点，你要让我妈妈骂你吗？啊？
哎，我这根本没有跟你提什么毛妈妈哈，
嗯，
被妈妈的事情，
毛妈妈
你就少讲。
据说姓文呢，
哎。哦，你还蛮有学问的。
Yeah.
这底下这个耶弗他就跟毛主席非常像了。
嗯，
因为毛主席，人家告诉我说毛主席读线装书那可是有本事啊。
哦，
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啊，
对呀，非常的有洞见。
那这个耶弗他在这一点是跟他是真像，
真的。
看这个《世师记》啊，照耶弗他讲到现在呢，已经300年了，这已经接近《世师记》的末期了。
嗯，
这300年来出了多少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有哪一个能够把这个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怎么打江山的这个经过给你讲的清清楚楚，而且连周围邻邦谁住在哪里，谁住在哪里，怎么回事，通通给你陈明。
哎呦，哎，这么一看，这个耶弗他还真的是哈饱读诗书，他一定读过《资治通鉴》，非常的清楚这个历史来龙去脉，对不对？摩西五经一定是倒背如流啊，而且他讲话非常的有气魄啊，对不对？他传的话，特别十二节这个地方，他叫这个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啊，
嗯，
亚门人这个是这么强大，对不对？
嗯，
啊，人家兵也就是屯在这个对面的地方，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哎，他居然跟他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就讲这个啥啊，真是挺有气魄的。哎，
啊，是很有气魄。所以在希伯来书称他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嘛。
嗯，
他是的确是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被肯定的。
对，
对吧？亚门人的王就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你看看，
有旧恨在那个地方嘛？
这个亚门人讲起话来就像韩国人，是不是？他在更改历史嘛？这我是听你讲的，我本来对这个事情是一无所知。
对，据说他们是更改历史的高手啊。
哼，
不过这一点我们也不得不说一件事情啊，这个韩国啊，他为什么会觉得他有那个胆子来更改历史，特别是更改跟中国之间的历史，也不
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历史不好，是不是？
不是不是，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呐，
啊。那还怪谁？
因为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跟毛主席有关系吗？
就是中国啊，在最强大的时候啊，几次要打把这个韩国这个地方啊打下来，
那
很奇怪，他就打不下来。
那还不简单？那主要就是因为有北朝鲜夹在中间嘛。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北朝鲜、南朝鲜是一体的。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核武器是吧？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就拿这个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叫隋炀帝。
隋炀帝
隋炀
开了一条大水沟吗？
对呀，开运河那个嘛，对不对？其实隋朝是一直很强的，他比唐朝还要强。
他为什么要开一个直的水沟呢？
等那个时候，他的这个首都的所在的地方呢，常常没有这个盐嘛，这个盐的供应不够嘛，他要跟南方的接上来嘛。
是啊，
对呀，因为中国的河流都是东西向在流。
那当然了。
对呀，那所以他就开一个南北，能够把南方的这个盐啊一些物资能够往北运的，讲起来是对当时中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隋炀帝，我们今天都说他是怎么样，这个很坏的一个皇帝啊，荒淫无道，对不对？其实隋朝真正会败亡，就是败在这个韩国人的手里。因为隋炀帝好几次东征啊，这个花太多的钱跟士兵啊，一过鸭绿江那边就不行了， 哎，这个从这个中土来的这些士兵啊，特别他那个季节一到那边，冷到都没有办法打仗。
哦，那就是没有找那个金日正的时候去。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就傻傻，又是从这个黄河流域一带带的这些子弟兵过来，长途跋涉到那地方，虽然这个声势浩大，号称百万军队，到那边去居然都打不赢他们。所以韩国人为什么会轻看中国，有跟这个历史有关系，因为几次中国都是派出最精锐最强部队，但是呢，到了他们那边去之后，没有他们想象的强啊。
那主要就是到那边没有吃那个很辣的韩国泡面，
也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这个隋炀帝他其实就是算是败在这个东征高丽这件事情上面，不然的话呢，历史上来讲呢，我这边替隋炀帝平反一下，这个中国历代的帝王里面，大概没有几个比隋炀帝更聪明。隋炀帝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当皇帝他讲过一句很豪气的话，我
是什么呢？
相当的欣赏。他说呢，不要认为我是因为生在帝王家我才能够当皇帝，我今天就算身为一个平民，靠我的能力我一样能够做到一个国家的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以来只有一个皇帝他自己是宫廷出身的太子，但是他能够讲出这句话来。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们这样做节目，我们这个圣经讲到什么时候才讲完啊？
这不是这个蒙哥的意嘛，尽量能够再拖一点，对不对？
我没有意思要在这里拖啊。
sorry 啦，好了，
一个耶佛他有这从毛泽东又扯到隋炀帝，
这次你要去扯这个韩国人嘛？对
啊，这韩国人跟亚蛮人很像嘛。他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
他们的地有那么大吗？
他也是需要开一条运河。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学问，对不对？讲话呢完全没有历史观念，没有时间观念，就这样胡扯。现在你要好好地好好地大大地将这地归还我，这你看，归还吧，你就不觉得这像韩国人讲中文吗？
你也像好好地，而且呢，他认为这个亚嫩河到亚伯河一直到约旦河，这个自古就是他们亚蛮人的神圣领土，就对了嘛。反正只要我看得到的地方，你我就认为是你夺走，我现在就是把你要回来。
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蛮人的王，对他说，但他回来也没有去问这个基列的长老。耶弗他自己满腹经纶呢，是不是就立刻就答出来了？他说：“耶弗他如此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跟毛主席非常非常像的，他对他自己的历史有很清楚的见解。
没错，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啊，对不对？
那是怎么回事的呢？
他接下来讲这个哈，摩西他们出这个带过红海的事情啊，对不对？16节，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允，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允准。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斯，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境。我还讲得很清楚，我们根本就当时没有干犯他嘛，对不对？
对对对，不过就是说他这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是妓女所生的儿子，
又被你不要一直强调妓女，
不是没有念书的机会，你知道那时候
你
个摩西五经，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有念书的机会？
有什么地方证明他妈妈 homeschool 教他不行吗？
所以 homeschool 就是从耶弗他的妈妈开始的。
有可能啊，对，他妈妈可能本来是王宫的人，也受过教育，后来呢，王朝改朝换代，流落民间，被卖入青楼啊。但是很有可能，他只好在家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带大，教他饱读诗书，教他做人的道理，这很有可能、啊。
尽忠报国是吧？
对啊，背后都刺了字，对不对？
好吧，好吧，好吧，反正他这个知道的非常清楚。那时候你要弄个摩西五经不容易的啦。
对对对，
是不是？你看这个哪个事实能够引历史引得这样一清二楚的？
没错，
所以历史不容易记得的。
这果然应验一句话，这个大人物都是念历史出身的，有学问。
那后来呢？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他不但历史清楚，讲了什么话他都清楚。
对呀、连名字都跟你讲得这么清楚。
跟前面这个哈韩国人比起来，哈，对不对？韩国人讲的完全没有根据。
对啊，这个，所以耶佛他果然就是一代领袖的风范。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啊，你要当一个领袖，
嗯，
最重要就是你在演说的时候，那个名词啦，那些数字啦，你那引用哪一年发生的啊，什么法案啊，那些名字、地点、人名，全部你都要背得滚瓜烂熟，一讲就无懈可击啊。
你看，光是过去十几年这个美国总统候选人这个栽在历史地理上的有多少个？
对呀、啊，一旦讲错话，就觉得让人家被人家轻视，对不对？
对，
他讲得很好，嗯。
那后来呢？我念到哪里又给你打乱了？
不会啊，你就只要念到十九节这个地方，说是亚摩利王西宏嘛，对不对？
好好好，
就是西实本的王。
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那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雅杂安营。怎么还有个地方叫雅杂？我从来不知道圣经还有个地方叫雅杂。
这个名字倒是很，中文字写起来看了也是挺有趣的。
就是这地方能安营吗？以色列人征战。
这讲起来就是雅杂，就是一些很风雅的人跟一些杂七杂八都住在一起，叫雅杂。
世外桃源节目就是这样，雅杂的很。
好了，我是杂，你是雅，可以吧？
你是雅，好吧？我没读过《资治通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怪，
就讲到底，刚刚那个亚门人讲的那些地点，那都不是他们的吧？
就完全被他驳倒，他充分引了历史的证据，是不是？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大有学问的毛主席啊！哈，
就差那么一点，他干嘛要派人去讲呢？对不对？
不派人去讲他怎么办？
没，他自己去讲就好了，当场就说服他们就好了，仗都不用打。
然后这个讲完了之后，哎呦，他就怎么样啊？义正言辞的，是义正言辞，是义正辞严，
都可以，
都可以啊。哎呦，
两个我都听过。
哦，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么？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以色列人争竞，或是与他们征战吗？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地方呢？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哇，这个真的是《史诗记》里面的英雄人物，没话讲了。
他口才的确很好，而且你看他讲这个历史，边举一些过去的例证，也算是在威胁他们了，对不对？以前你们这些其他的邻邦跟我们打仗，都是他吃瘪的多啊，你还真的敢来跟我们打？
这天生做领袖的料，
对，
是不是？哎，他这番话一讲完，那肯定下一个结果是什么？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
啊！哎，等一下，我就不懂了，这不太懂。照理讲，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已经在他身上，他才能够讲出这番话来，对不对？怎么一个人他是先结出之后，耶和华灵再给他？那这样不就有点他锦上添花吗？对不对？
他已经在耶和华面前陈明了一切话。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个耶弗他身上，是不是？这个所谓降在他身上呢，就不是像我们新约的时候，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不离开了。
来来去去
啊，前面他讲的那番话，那就算他自己不被圣灵充满了，当然那时候还没这个说法，是不是？就算他自己呢没有什么体会，因为是从摩西的律法来的，那个话本身就充满了耶和华的能力。
哎呦，这样讲也是有道理。
这样讲当然是有道理嘛。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样，就是光就是读圣经的话就有力量出来。对
对对，你就是说读圣经的话，你就守着圣经的话去讲啊，不要去讲什么中国历史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样土匪也可以做节目，知道吗？
哎，你是耶佛他是不是啊？你要么拐弯抹角骂人呢、啊，对不对？
反正这以后的事情呢，就蛮容易想象，那肯定他们就打了个大胜仗，是不是、啊
嗯？对，
那这个。讲到现在，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已经讲了多久了，皆大欢喜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说事实记录往下掉吗？怎么这不是抬了个大头吗？
对呀、啊、很不错，他们还攻取了20座城、欸、对不对？
是是是、
嗯、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很好的事情啊。
嗯，不敢抬头是吧？
嗯，
哎呀，但是你要知道耶夫他得国之后做了什么。
他德国之后，他就德国之后，他没有做什么，是他那个女儿，就是他不上道了，对不对？
他的女儿哪有不上道
啊？
不是，照说一个人这么懂，
我们的节目是不是要下回分解了？
我们总得讲到一个比较正统的地方，才能够下回分解，对不对？你为什么说他的女儿不上道？
没有啦，我不是说这一个人呢，通常他在外面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
嗯，
这时候。他的乱子出来，就是从他家里会出乱子，对不对？
叫他家里出乱子，他家没有乱子。
有啊，本来高高兴兴一件事情，结果你看34节，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哎，这个地方就知道事情要发生，对不对？
这又押韵了，是不是？耶弗他回米斯巴
到
了
自
己
的
家，
这一段整个都写的都是很押韵的，对不对？
所以这段是用毛笔写的，是不是？
是，你看一个人他这个在外面，对不对？替为神的缘故征战，有一番成绩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祸起萧墙啊，家里就出了状况。
这个麻烦就是在这里，他临要上阵了呢，他锦上添花，他加了一件事情，他跟耶和华许了愿。
嗯，
这个许了愿是什么愿呢？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话到底啥意思？他许的这个愿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悬案。听众朋友不妨自己去仔细思想思想，耶夫他从所许的愿以及他做了以色列士师之后的所行所为啊，到底让我们看见什么？除了希伯来书所称赞他的啊，他是我们信心的表率之外，到底我们从这个人身上看见的是以色列的复兴呢，还是以色列的下坠啊？这些我们就等到下一个节目再继续聊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